啊，诸位长辈，诸位学长，大家好。啊，我们上一节课啊，就德育故事序语四篇啊，对中的诠释啊，我们一起呢啊，学习了一遍啊。第四段后面呢，刚刚讲到的呢，我再给大家再比较仔细啊，再讲解一下哦。好，刚刚最后一段呢，啊，是女子在国家动乱的时候啊，奋勇杀敌啊，挺身而出。而本来女子啊，她是柔顺的啊，她的天职啊是相夫教子啊，可是面对这种危难光头啊，他们也是当仁不让啊，好出来挽救国家啊，是扭转乾坤呢。所以这里讲到呢，当此过渡时代啊，强弱两派呀，势不并立啊，比脚焉失其者。这个脚焉呢，就是指这些怀着贪诈野心的人。失其呢，这个其就好像啊，他们要兴起了。他们要把国家呢取而代之了，所以是方眈眈雄视，我们说虎视眈眈的这个野心呢，以待天择。这个天择是弱弱强食，那国家那个时候比较围困了，他们就趁虚而入啊，想要这个取而代之啊，这个都是不忠的行为啊。而这个时候这么样的危险啊，这么样危急的时候啊，若不得袖其勤甲，这个旗啊跟国旗的旗相通的哈，这个旗也是就是这个旗的一种啊，好，所以这个时候没若不得女子啊，这个袖其锦甲，那就是女子军呢，啊，不得这些女子拿着战旗啊，披着盔甲啊，冲锋陷阵呢，啊，就是持图枪锋弹雨间，就这些女子反而是冲在前头啊，不畏生死啊。啊，我们想象啊，在战场当中啊，女子冲锋陷阵呢，啊，男人看到这个景象啊，作何感想啊？所以虎杖健儿，这就是指这些军人男人啊，安知无甘心巾帼者啊，这个巾帼呢是女人用的首饰，后来就是指就女人的代称。我们说巾帼英雄，巾帼英雄指的都是女子，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啊，当仁不让。所以当有女人冲锋陷阵的时候啊，这些虎杖剑额啊，一定有看了之后啊，不甘心啊落在女人之后的。这女人的这种行为啊，就激起了她的气概斗志。所以而 阔而朗阔全语，他那个男子啊，被这么一个激励了啊，那个就是立志啊，为天下太平啊，要平定这个战乱啊，那这么一激励的，就毫无所惧啊，来奋勇杀敌了。所以更待何时，在当下呢，他就被激励之后啊，就竭尽全力的啊，为国家平乱了。所以天下兴亡啊，人人有责，确确实实的，没有国哪有家，覆巢之下无完卵啊，真正国家灭亡了，那整个人民就没有好日子过了。所以女子在这个时候啊，也是责无旁贷啊，扛起这个时代的责任啊。所以尽心女子啊，尽忠尽力的女子啊，何心乎来？这个意思啊，和就是何不啊，心就是奋起啊，奋然而起啊，这句话呢，也是启勉女子啊，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啊，在共赴国难。好，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虽然没有战乱啊，就在我们自己华人在的地方啊，其实在目前世界上很多地区都有战乱，所以一来啊，我们要很感激啊国恩呢啊，这国家没有战乱呢，没有啊，整个国家领导啊，整个政府系统的运作啊，军队的保护啊，那不可能有这样的安定。那虽然国家没有战乱了，但我们这个时代的华人呢，共同面对的一个民族文化承传的责任。我们这一代人不传呢，五千年的文化可能就断送在我们的手上。这历代呢，几千年来有朝代更替，但是文化没有灭绝，都承传下来，所以代代都有圣贤辈出，而这一代文化没有承传了，我们看近二三十年下一代的教育状况，那是一落千丈，没有文化的教育啊，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啊。所以文化的复兴呢，比什么都重要。你文化断了，后面的人接不上来了，那我们就对不起祖先了，对不起后代了。那我们很可能呢，从一个最悠久的民族变成一个短视啊、不知道德的民族了。所以这一个危难呢，比五千年任何一次危难呢都要重。那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啊，也很感佩啊，就是在我们接触这么多啊弘扬中华文化的同胞啊，自视人人当中啊，和女子啊都比男子多。包含学习的认真态度啊，参与程度啊，都是女子多。所以看到这个现象啊，我们为男子汉呢，要非常啊支持啊， 啊，觉得羞耻，都不如女子啊，大丈夫应该更有担当啊，承担起这个文化复兴的责任。好，所以这我们效法历代的忠臣啊，来尽我们这一份呢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而在忠臣当中啊，我们最熟悉的是汉朝末年呢，后来协助刘备建立蜀国的诸葛孔明先生。他有一篇文章啊，这读书人讲啊，读这一篇《出师表》，不哭者不忠啊，因为他字字句句啊都是忠心的流露。我们呢一起来学习这一篇文章啊，74页。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作者啊，诸葛亮先生呢啊，诸葛是复姓啊，名亮啊，字孔明。诸葛孔明先生呢，他是山东琅琊郡阳都县人。他早年呢隐居在隆中，那刘备三顾茅庐啊，就是在隆中他的家中啊。这个隆中是在湖北襄阳西边20里左右的地方，他在那里啊躬耕田园啊，过着农耕的生活。而其实读书人呢、啊、都是等待利益人民的机缘啊，穷则独善其身，就是机缘没成熟了，他也不强求啊，他能呢安贫乐道啊，达则兼善天下，有机会可以利益老百姓了啊，再怎么艰难呢，他也会扛起责任。所以当时候他躬耕田园呢，刚好那个时候啊，曹操进逼刘备，所以刘备那个时候啊也很危急。而刘备啊有一个很好的军师啊，徐庶，也是个贤者，就曹操用计啊，就写了一个魏书，冒充啊是徐庶的母亲写的，然后说他危难啊，叫徐庶啊赶紧回来，回家来了。这徐庶也是孝子啊，看了之后啊万分焦急啊，乱了方寸。结果就向刘备请辞了，那是为了自己的母亲啊，这刘备他们他也不可能立，就去阻止啊，因为古人呢都知道孝为先呢。所以刘备啊也很感伤啊，就目送徐庶离开啊，当下呢刚好有树林了，刘备命令啊把这些树砍掉啊，我看不到这个徐庶了。这个从这里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刘备很重情义啊，也很尊重啊这些贤者。结果目送之后啊，过了一段时间呢，徐庶又骑马回来了， 刘备就又惊又喜，您怎么回来了？这徐庶字元子，这称他的名啊，元子，您是不是不走了？结果元子讲到了，他说我一时因为母亲的事啊，整个思绪都乱了，忘了一件大事啊。有一个比我贤德之人呢，您可以去请他出来帮助你。这刘备问呢，那这一位先生呢，比起您啊如何？这个原子讲啊，那跟我比的话，那我是鲁马，他是麒麟，我是乌鸦，他是凤凰啊。那这个原子啊，对诸葛亮这个朋友啊，也非常的佩服啊。哦，所以一个人德行好到让他的好友都这么佩服他，就不容易了。后来就是徐庶啊，推荐了诸葛孔明啊，让刘备去请他出来。而这个徐庶啊，后来呢，回到家里啊，才知道中了曹操的计了。所以有时候啊，人生遇到一些很紧急的事啊，得要先冷静。因为这一件事情啊，让他的好朋友啊，司马徽先生知道之后啊，马上非常啊难过的说啊，这原子中计了。为什么呢？我感觉这读书人啊，他们很知人，他们了解呢，原子的母亲啊是非常忠烈之人，哪怕真的被曹操抓去了，都不可能让他的儿子弃明投案。因为刘备是汉室的正统的宗族的人了，是汉景帝的儿子，中山靖王的后人，所以他是帝胄之后啊，是皇祖啊，他是正统啊，不可能让自己的孩子呢去投一个专权跋扈的臣子啊，挟天子以令诸侯了嘛，不尊重皇帝了嘛，所以啊，这个司马徽先生说啊，这原子不回去还好，不回去啊，他母亲啊还不一定啊有生命危险，啊回去了呢，他母亲一定觉得见不得人。必死无疑啊！所以很了解一个贤者的母亲啊，是非常有气节的。结果真的，他的母亲啊，就自杀了。所以这是这个请诸葛孔明啊，有一段这样的典故啊。结果刘备呢是三顾茅庐啊，请孔明。这三次，前两次啊都没有遇到孔明先生。后面一次去的时候呢，刚好孔明啊在睡午觉。这个刘备也很惜才啊，不忍惊动他，让他先好好休息啊，醒过来呢。才见他，结果两人交谈呢，刘备呢就感觉这孔明先生呢没有离开他这个茅庐啊，就对天下的形势分析的非常透彻，就可以推演出来三分天下的局势，所以刘备也觉得呢，喜遇也这么样的贤德之人，就请他出山。那我们想呢， 为什么孔明先生愿意出来啊？我相信啊，主要是刘备的仁慈之心，真正想造福老百姓啊，才能触动这样的贤人。你假如是给他多少的俸禄，那请不出这样的人。所以后来出来帮助刘备啊，跟孙权，这是江南一带的孙权啊，联合破曹操于赤壁，这在历史当中很有名的赤壁之战。然后之后呢，建立了蜀汉，与魏吴啊三分天下，他当了蜀汉的丞相。结果刘备临死前呢，就附托他呢，辅佐后主刘禅。那他是积极呀，建设国家，然后啊要复兴汉室，啊先后六次啊北伐中原，就是讨伐魏国。后来第六次的时候啊，就因为积劳成疾啊，就病逝在军中。而且他是用一省啊，就是现在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省的力量啊，来讨伐、力抗这个整个中原地带啊，很不简单的啊。确实，汉室命数已尽了，那孤城无力可回天了。孔明那个时候好几次都是快要打胜仗了，就最后。就因为粮草啊，还有一些源不具足啊，就没有成功。而他所建立的人才制度啊，在他死后呢，又能让蜀汉维持了29年。所以他是真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很有德行的读书人。好。那我们呢来看啊前出师表的啊经文。陈亮言，这是向君王啊上表的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呢是在建兴5年要北伐的时候驻军在汉中，正要出发伐魏的时候写的。诸葛亮讲到呢，先帝创业未半，这个先帝啊就是指刘备了，他是蜀汉昭烈帝，创业未半，刘备先生呢想要匡复汉室啊，这个是他的事业，创业未半呢而中道崩殂，就还没有完成这个事业，中途啊，中道就中途半途啊，崩殂，君王死叫崩，公侯去世的叫薨，而唐朝那个时候，一般呢二品以上的大员去世的也叫薨，那刘备是帝王，称崩，殂呢也是死的意思。今天下三分，魏蜀吴啊三国鼎立了，益州疲弊，这个疲啊就是疲劳啊，弊呢是非常贫困，因为当时候啊，因为吴国杀害了关羽，那 刘备、关羽、张飞啊，是桃园三结义的兄弟之情，所以刘备非常气愤呢，就出兵讨伐吴国，但是呢，打了败仗。所以打了败仗之后呢，整个军队啊就损失很大。哦，那你走那么远啊，都要很多的钱粮啊，都耗掉了。啊，所以伐吴失败啊，结果南方的蛮族啊又叛乱。啊，所以这种种的因素啊，确实整个国家呢是疲弊啊，不堪的。因为只要是动兵啊，都要征兵征粮啊，所以此城危急存亡之秋，这个城是实在啊，这个实在啊，是我们国家呢的存亡的关头了啊，关键时刻了啊，这个之秋呢是指关头时候了。所以我们从这一段呢也可以感受到啊，孔明先生啊那个时候治理这样的蜀国啊，那个是相当不容易的啊，所以他享年呢只有54岁啊，他当时候出关呢帮助刘备的时候啊只有27岁啊。哇，这么年轻啊，那个智慧啊就这么高啊。能力这么好啊，这不简单。所以我们在文章后面也可以了解到呢，从27岁到他走54岁啊，这27年当中啊几乎是都是劳心劳力，呕心沥血，在为了整个国家。所以一开始呢，向刘禅，向皇帝啊，分析了现在国家的情势。虽然形势如此啊，但是呢，然而啊，侍卫之臣不屑于内。这个侍卫啊，都是指啊，在旁侍奉、保卫，就是比较近的这些臣子啊，都毫不懈怠啊，在整个朝廷之内啊，来辅佐皇帝啊，辅佐陛下，而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这些忠心忠勇的这些将士啊，忘身呢，其实就是置死身于度外的，随时准备啊，效命疆场，为国牺牲，啊，叫忘身于外。啊，分析到呢，这内外的臣子啊，都非常的尽忠职守，盖追先帝之殊遇。啊，盖呀，就是只因啊，追啊，就是追念，时时都想到先帝对他们的恩德，对他们特别的优厚礼遇啊。这一份恩情啊，欲报之于陛下也。啊，他们念着这一份恩呢，啊，尽忠于陛下来报答先帝的恩德。啊，这个陛下呢是对皇帝的称呼。啊，以前见皇帝啊，啊要转达。啊，这些奏折啊的时候呢，啊，汇报事情都是先请身边的这些侍卫之臣 他们这臣子在台阶之下候着啊，上去传达啊，所以这个陛下呢也就指皇上啊，也是很尊敬啊，很恭敬的一种表现啊。臣宜开张圣庭啊，这个臣字啊都是当实在应该啊，宜是应该啊。开张呢是扩大，圣庭啊就扩大见闻，等于是兼听则明啊，多听听这些臣子的谏言，所以唐朝的魏征先生说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你都不能接纳很多的雅言，只偏信某一个臣子这些话语啊，很可能就会看错事情了。所以要集众思啊，广忠义才好啊，集思广益，以光先帝遗德，光大先帝的这个遗德啊，应该指刘备当时候啊，也是非常尊重这些贤臣。广纳他们的意见，所以啊也是勉励啊这刘禅呢、啊、要效法他的父亲呢、啊、广纳雅言呢、啊、才能恢弘治世之气。这个恢弘啊就是整个能够振奋发扬这些治世的信心。他们一看皇帝这么能接纳雅言呢，哇，他们更积极的来奉献自己的智慧了、力量了。好，不宜妄自菲薄。好，不宜就是不能呢，这个随便呢，妄是胡乱的。好，妄自菲薄啊，就是。看清自己啊，不知自重了，所以不能随便的看清自己，讲一些衰丧丧气的话啊，要自立自强啊，隐喻失意，这个是隐喻，是引证譬喻啊，就是引用一些呢。不合义理的事例言语，他举的这个譬喻啊，不合义理啊，其实就强调的现在这个时候啊，应该是引一些的振奋人心的历史啊，可能那个时候啊，这刘禅。引了一些失败的例子啊，可能说啊，你看看他们都做不成了，让这整个国家的士气啊就受影响。为什么？他是以国之君呢、啊？所以这个也是提醒他、劝谏他。所以这么妄自菲薄、隐喻失意了啊，自己都不自重了，那臣子啊，他们就。可能觉得啊，那讲多讲话也没用了，所以自助而后人助而后天助嘛，所以以设忠谏之路也。啊，我们这个妄自菲薄、隐喻失意的态度啊，很可能就阻塞了这些忠臣来劝谏了。啊，所以一开始啊，也强调了。希望啊，皇陛下能够呢，广开言路啊，修德图强，修养自己道德啊，不要妄自菲薄啊，然后能振兴国家，而这里面很强调一个为君者重要的修养，就是纳谏，然后啊，才能呢。 集整个众臣的智慧来治理国家。所以这个中庸里面有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呢，首先就曰修身也，这个广纳雅言呢，这个就是修养。二是尊贤也，尊重这些大臣的智慧跟意见。所以 这一段呢它相当重要。第二段讲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这宫中是宫廷皇室，府中宰相府，其实呢指的就是呢整个国家的行政系统啊，行政的体系啊，应该俱为一体啊，都是应该是一致的。哦，不能呢宫廷里一套法律啊，那整个行政系统又另外一套法律，那人心啊就不平了。所以有一句俗话叫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啊，这样才能人心才能平。这法律都是要求人民的，王公贵族都可以贪赃枉法，那这个国家一定乱的。所以也是提醒陛下呢要奉公守法啊，要带领老百姓啊守法，所以自罚张皮不宜异同。这个自是升进提升官员，罚是处罚，张是好是善的意思，皮是坏恶的意思，所以这个是赏善罚恶啊都应该呢符合国家的规定，不宜啊异同呢，其实这个是偏义副词啊，就不宜有异啊，是这个异同里面主要是强调这个异字。所以假如一个领导者随自己的喜好高兴不高兴呢，就赏就罚，就完全就没有法律了。那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梁不正下梁就歪掉了。所以这个陛下呢一定啊要能都是依照法治啊赏罚分明，不能有所偏私了。若有作奸犯科即为忠善者，宜复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民之志，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若是有遇到呢作奸犯科啊，那就做坏事犯法了，为非作歹啊，触犯法律的这样的人呢、啊，这样的事件呢、啊，或者是啊，做很多啊忠善的好事的啊，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件呢、啊，应该啊，这个宜付有司啊，应该交付给负责这些事的官吏。有司啊就是指官吏，好，就是这个司啊就是专司，他专门负责的工作，属于他管辖的范围的，你就让他去做了，就各尽其职啊，然后呢论其刑赏，叫秉公啊处理，按照法律啊去处理。 啊，以昭陛下平民之志。这个昭呢，就是彰显了、表明了陛下呢公平开明的政治。不宜偏私，不应该啊随个人喜好啊，用感情去处理啊，就偏颇了，不公平了，使内外异发也。好，你宫廷内呢，或者跟陛下关系好的是一套法律了，啊，对待老百姓啊，又是另外一套，这个就不妥当了。不公平啊，不平啊，人心就会怨了，就会啊有不满了，人心不平了，这国家就会出状况了。所以这一段呢，最重要强调公平治国、依法治国的这个重要性。好，这第二段。接着呢，我们看第三段，讲到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自律忠存，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这里提到呢，郭攸之、费祎啊，他们两个是从事侍中的职位，对整个皇宫里面的这些生活啊，还有百官这些起奏的事情啊，他们都是先负责处理，再向这皇帝禀报。所以这都是近臣的。董允呢是皇门侍郎，宫中的侍卫啊，要负责保护皇帝的。此皆良实，都是贤良忠实，非常忠心的人，又很有德行哦，自律忠存。这个自律忠存呢，就是自忠，他们的这个存心非常忠诚，思虑这个虑其实就是自忠虑存他们的思虑呢非常的专注，就谋事专心致志而且也很有远见智慧能把好的这些事情能把怎么把事情做得更好他们都很有谋略所以自律忠存呢，是以先帝简拔又提到了先帝刘备简拔呢就是选取出来然后遗呢这个是留给陛下您能够辅佐好你的这个工作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刘备身为一个父亲也是非常用心良苦都是很好的选拔栽培这些人才为国所用然后呢来辅佐他自己的儿子而且呢这个刘备临终的时候呢也交代他的儿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都是很难得的对后代的教诲所以予以为宫中之事这个于是孔明先生的自称他很谦虚 用鱼来称呼自己啊。我认为宫中的事啊，不分大小啊，事无大小，悉以知之啊，悉啊就是通通啊，知是询问商量啊，都可以啊找他们这几位大臣呢、啊，好好的商议。所以可见呢、啊，这几位大臣做事谨慎呢、啊，值得信任。商量好了。不要仓促啊，去做啊，所以然后施行啊，必能必补缺漏。这个字啊，念必，必呢是很有帮助啊，很有注意啊，所以必补缺漏啊，就是补救缺点漏洞。有所广益，多听听他们的意见，一定可以补忽略的部分，补不足的部分，然后让事做得更圆满。所以有所广益，这广益就是有大的好处，大的利益。接着刚刚是文臣，接下来讲武将。将军相从，信信疏君，晓畅军事，适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这里我们看到呢，提到将军相从啊，他是。带兵呢、也是很严谨啊，在讨伐吴国的时候这蜀汉军队损失很大只有这个项崇损失非常的小所以他带兵呢也是非常有睿智在这些比较不利的状况之下呢，还能够应对的很得体从容所以性。是品格性性疏君呢这个疏呢是指善良君呢是公正所以意思就是他的品格德行非常善良行事公正所以这里是性疏行军这行呢行事军是公正这行事公正性疏呢是品性善良晓畅军事这晓呢是通达对这些军事的道理原则了然于心很清楚所以适用于昔日这昔日就是曾经用过曾经试用过他表现呢非常值得信任能力非常好所以先帝刘备称他是能干是以众议举宠为都后主继位之后大家呢一致肯定这个相从以他为中部都应该就是军事的统帅了统领整个数位军国家很重要的这些军队所以予以为营中之事悉以知之孔明说到呢他认为这军队里面军营里面这些事都可以询问找这个项崇将军商量必能使行政和睦行政和睦这个行政其实就是指军队行伍之间呢 他能够带得很好，应该都是有德啊，以身作则，而且很重要呢，很会用人，叫优劣得所啊，得所就是用人得当的啊，他能用人之长啊，避人之短啊，让他这一些底下的人呢、啊，放在他适当可以发挥的位置。一个是文臣呢，一个是举武将的部分。接着讲到呢，亲贤臣，怨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近贤臣，听取贤臣的这些宝贵意见，重用这些贤臣呢，然后能怨小人啊，这在这里念怨，一般念远的时候啊，是指距离啊，距离的远近；念怨的时候啊，他是懂得了避开，懂得疏远，那个不是指距离的啊，是懂得不要受他影响啊，疏远一点。所以在很多经文当中啊，都有提到啊，比方朱子治家格言，侠逆恶少，久必受其累，屈至老臣，急则可相依啊。屈至老臣就是有智慧有经验的人，那就是亲贤臣的，同样的意思。文昌帝君英志文里面讲到，善人则亲近之，助德行于身心。你亲近善人呢，你每天德行增长。恶人则远避之，恶人则怨避之，度灾殃于眉睫。你去接近这些恶人呢，很多不好的习染上升了，很多恶缘可能就出现了，灾祸就来了。我们看很多人他去做一些坏事，就是被一些恶缘给牵动的。所以这里分析到呢，亲贤臣，怨小人呢，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兴隆就是强盛，这汉朝强盛呢，是相当的受到历代的肯定了，所以我们华人称为汉人，那这个跟汉朝在整个历史还有整个国际的那种声望也是很有关系的。我们都称华人叫唐人、汉人，唐人街就是汉朝，唐朝非常强盛的。而这个先汉呢，指的是西汉还有东汉前期，这都属于先汉啊。亲小人，怨贤臣，此后汉所以亲颓也。这个后汉指的是东汉末年的，亲的小人呢，这小人是指宦官还有外戚，外戚就是皇帝妈妈那一边的亲戚了啊，这些舅舅啊，这些外戚，董卓啊，这些都属于外戚干政，弄得朝廷啊很混乱，所以倾颓啊，倾颓就是要倒塌了，要灭亡的意思了。所以先帝在时啊，就是刘备在的时候啊，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痛惜啊，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好，每一次讲到这段历史，就是后汉的倾颓啊，常常都是很感叹的啊，非常的痛惜啊，伤痛啊，很哀喜哀悯啊， 啊，觉得很遗憾呢，在桓帝、灵帝那时候的这个轻小人，这个信这些宦官外戚，最后就乱政了。所以是这个一个国家领导者的态度啊，会直接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他轻小人呢，这可能很快的国家朝政呢就整个衰败了。所以越高的领导啊，越要战战兢兢啊，以德来服人啊，时时啊，不管是国家的政策还是用人，都要跟这些经典相应才好啊。所以《孝经》里面诸侯章啊，一国的国君呢，这举的是在上不骄，高而不伟，自节谨度，满而不溢，会跟这些宦官、这些小人在一起啊。一定没有守住啊自节谨度，一定都是吃喝玩乐，一定都是傲慢不听劝的啊。所以越高的领导啊，在谨记孝经这一段后面引诗经讲的啊，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以治国如此啊，治家亦如此。一个为人父母，甚至为人长辈，为人老师，都能守住啊清贤臣，都能守住啊清净有德之人。那孩子学生呢，和效法都喜欢亲近圣贤，亲近经书啊。所以侍中、尚书、长史、参军，就举了这些贤臣，此昔以真亮始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荣可继日而待也。举到呢侍中啊，刚刚有讲过了，郭攸之啊、费祎啊，都是担任侍中的位置。尚书啊，那时候是陈政当尚书，长史呢是张毅当长史啊，等于是宰相府的幕僚长啊，那时候称长史。参军这个管军队的哈的一个职位，那时候是蒋琬担任参军啊，举的这一几个臣子啊，皆悉是全部都是啊真亮始节之臣，真是忠贞，亮啊跟那个体量的量啊相通，就是非常守信实在的人，称亮。始节呢，就是能为节义而牺牲，叫始节。好像有这样德行的臣子，但愿陛下亲近他们，哎，向他们学习啊，啊，信之要信任他们。这不信任臣子啊，臣子就很难发挥了，很难利益国家了。假如能够亲近，能信任他们，让他们好好去发挥，则汉室的兴盛啊，荣是兴盛，可继日而待。继日而待指的就是很快的，不用太久了的意思了。好，这三段呢，主要强调呢治国当中啊 很关键的，叫举忠贤的臣。所以孔明真的是非常的仔细啊，交代这些重要的事情，所以都把这些忠臣举荐出来啊，提醒后主要好好的亲近他们，好好信任用他们。所以这也是点出了治国当中啊，亲贤是重要的关键。真的懂得尊重亲近贤人，才能感得贤人，能够啊一起啊为国来付出啊。你不尊重贤人，那贤人他又不是为了这些功名利禄而来的，可能就留不住人了。好，接着下一段呢，也是啊孔明先生呢，哎，他的真情的流露啊，说到呢，这臣本布衣啊，布衣是指平民，麻衣，用麻做的衣服，一般呢比较富贵的人呢，他是用蚕丝做的锦衣。躬耕于南阳，躬是亲自啊，耕是种地啊，亲自耕种于南阳啊。这里的南阳指的呢湖北省襄阳县20里这个隆中这个地方。苟全性命于乱世，苟且保全的性命啊，在这个乱世当中。那东汉末年确实是很乱的，群雄割据啊，都是战乱的。不求问答于诸侯，没有希求啊，问答就是显达显贵于诸侯，就没有想过呢要谋得什么官位啊。先帝不以臣卑鄙，先帝啊不嫌弃臣。这个卑鄙呢，卑是低下，鄙是卑陋啊，鄙陋的意思。这也是啊孔明先生呢自谦了啊。而当时候呢，刘备啊他是汉室的后代，他也是皇族啊，所以是身份呢还是很显贵的。而孔明先生呢，他只是一介平民。那刘备呢，居然能够啊委自枉屈。这个委啊是委屈啊，委屈自己啊，啊贬义自己啊。然后能屈下到我这里来，这个的以高贵的身份呢屈下来呢拜访我这个平民。那个时候皇帝也是称刘备是叫皇叔啊，叫刘皇叔啊，所以他的身份是皇帝的叔叔。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个顾是拜访三次啊，诚心的来拜访我，而且是在草房之中啊，所以非常的诚心啊，想要呢为这个时代的为国家举贤才，而且这也是啊非常肯定信任孔明的贤德跟智慧。所以知臣以当世之事，这个知是询问，询问哪些事呢？询问怎么挽救这个时局的事情，怎么救民于水火了。 当今呢怎么来解困呢？这个为难。所以有所谓笼中对呀、啊，在笼中这个草庐之中啊，孔明先生跟刘备所谈的话呢，就称为笼中对了。结果就剖析出来可以三分天下的局势。所以由于这一份信任跟知遇之恩呢、啊、所以由是感激。因为这个刘备能屈尊呢、啊、为百姓为天下举贤才，又能这么信任他。这些圣贤人呢，都是至情至义之人，很讲情义啊。所以，因为这一份知遇之恩呢，他很感动，很感激啊。遂许先帝以驱驰，这个遂许就答应了啊，跟着刘备啊出来呢。为这个苍生请命啊，这个驱驰有奔走效力的意思，而且呢，出来的时候啊，确实是刘备最困难的时候，所以后值亲赴，出来没多久啊，就碰到了重大的失败。因为在献帝建安十三年呢，啊，当时候曹操的军队啊，几十万大军压境了，啊，这刘备呢军队很少，然后啊，那个时候景州的负责人呢刘表，有两个孩子。结果这刘表去世了，他这个小儿子呢又篡了位，后来又投降曹操啊，哇，那整个局势就非常不利了，这景州就失陷了，那很多老百姓啊都愿意跟着刘备走，觉得他仁慈，那军队又跟着老百姓走啊，那走的就慢，所以就被曹操的大军给追上了，那就很危急了，包含这个刘备的妻儿啊，通通都陷在乱军当中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在湖北的当阳啊，遇到兵败了。所以这个赵子龙啊，他是几次出入敌军呢、啊？把这个一些啊重要的啊这些皇族啊把他救出来啊，尤其是救了阿斗啊，那个时候刘备的妻子糜夫人呢，他已经受伤了，走不动了，但阿斗这个赵子龙不可能不管夫人了，但是这个糜夫人知道呢，又要救他又要救阿斗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糜夫人也很忠烈，就投井自尽了，让赵子龙没有后顾之忧，可以解救阿斗出去。所以那个时候在长坂坡的时候，那赵子龙是在几十万大军当中突围，所以这个他们当时候遇到这个很大的危难呢，都靠这些忠臣呢解困。包含到长坂坡的时候啊，也是因为这个张飞啊很忠勇啊，哇，站在那里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啊，把曹操的军队给吓退了。所以那个时候兵败呢，所以受任于败军之际啊，接受大任呢、啊，在这个危难之中啊，在军队溃散的时候呢， 委以大任呢，奉命于危难之中，来稳住啊这个艰难的局面。从那个时候啊开始啊，那个时候是建安十二年，孔明出山呢，到他写这一封信是建啊这一封表呢是建兴五年，总共经历了21年，所以而来21年矣。我们看这21年呢是怎么熬过来的，就是这一份忠心啊。所以史书上的评论孔明是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最后下一段讲到啊，所以先帝知臣谨慎，先帝很了解臣子我呢，非常处事谨慎，故临崩继承以大事，就是托孤给他了，就是把后主流产呢付托给他，而且啊还交代他的儿子要侍奉宰相孔明啊，像侍奉自己的父亲一样啊，提醒他的儿子啊，所以受命以来啊，接受了这个附托以来啊，夙夜忧勤啊，夙是早晨啊，夜是指夜晚，所以从早晨到夜晚就是日夜不断的，非常的忧虑勤奋，常常是为国忧心呢，恐托付不效，唯恐呢不能够做好所托付的任务，这个不效就是做的不好不成功，以伤先帝之名。假如他被托付了而没做好啊，就会伤害他先帝的英名，这人后世的人觉得啊，这个刘备啊不知人，用人不当啊，怎么会用诸葛孔明啊？他怕自己做不好呢，伤害羞辱了刘备的英名。说故五月渡泸，所以这附托给他好好辅佐流产呢，更重要的也是辅佐流产呢，匡复汉室，他时时不敢忘了复兴汉室的责任。所以五月的时候啊，渡过泸水，这个泸水是在云南啊的一条河啊，他要呢去平南蛮，这是在建兴三年五月的时候南征，深入不毛啊，这不毛就是这个非常啊荒瘠，就是贫瘠啊，蛮荒。荒废贫瘠啊，不能耕种的地方，深入不毛了。今南方已定啊，他平反了这个南蛮，而且呢，他们的这个首领啊叫孟获啊，诸葛孔明是用智慧、用诚心啊感化他，七情七纵把他放走了，最后他佩服他的德行，归顺了。兵甲已足啊，士兵归甲其实就是军备啊已经啊准备好了，将蒋率三军呢、就鼓舞士气啊，率领三军呢、北定中原啊，要北伐平定中原，速捷奴顿。这个捷呢就是捷径 自己的力量了。所以树结奴钝呢，就是寄望了自己能尽全力啊，尽己自己的微薄之力。奴钝呢，也是他自谦的哈。奴是劣马啊，比较差的马。钝呢是刀不利了。这奴钝也是自谦呢，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啊，这绝不毫无保留。绝不保留了。攘除奸凶，这个攘除啊是消灭排除奸凶，奸邪凶恶之人，其实就是指就谋国，就是谋反的这一些人啊，夺取汉室的人啊，所以这样才能够啊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就复兴的汉室之后啊，还于旧都。西汉的首都啊是长安，东汉是洛阳，这个还于旧都啊应该是指还于洛阳。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也，职分也，这样呢才能够真正啊报先帝的恩，也是啊尽我为陛下之臣的本分。至于斟酌损益，这个斟酌啊就是指衡量度量，就是衡量呢这个事情呢可否这么做啊，因为决策啊影响面都大，都要很谨慎的。损益呢啊，有利的可以增加啊，没有利的要减损，就衡量这些利弊得失啊，来做好思虑啊，做出正确的政策，有利于国家啊，尽尽忠言。尽尽忠言，就尽力贡献忠心啊，给国家好的这些建议，就是这个斟酌损益、尽尽忠言这些责任呢，则攸之一允之任也啊，就这几个进程呢，这是他们的责任啊，您可以啊多多啊听取他们的意见。所以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啊，希望啊陛下允许啊支持啊，让我啊来讨伐这些汉贼啊，复兴汉室的责任。不孝则自臣之罪啊，假如我做的不好啊，那您要治我的罪。这样才以告先帝之灵，可以告慰先帝啊，在天之灵啊。所以孔明啊，已经把这个复兴汉室的重担啊，完全承担起来啊。他可以从这里啊，看出他北伐的决心呢啊。所以是没有能成功啊，他是绝不放弃的。所以若无心得之言，则攸之一允之慢以彰其咎。若没有心得，就是真尽道德的这一些劝告，这些忠言，那就要指责啊这几个近臣啊，攸之一允，他们呢怠慢了。要指责他们，以彰其咎，这样才能表明啊他们的罪过。好，当然这也是提醒这些臣子啊要敬忠啊，也是提醒陛下要多多啊听他们的话，多听他们的意见。 啊，陛下亦宜自克，另外也有用自谋，因为《出师表》在几个地方都有揭露，所以这个自克啊、自谋啊，都是呢提醒这个陛下应该啊自我常常啊反省，尤其啊要接纳这些劝告，然后对照自己反省自己。所以领导者能自反呢，才能得人心呢，不能自反呢会失人心，而且不能自反呢做错了决定呢，那就误导国家误导人民了。所以以知周善道，咨询是知是询问，周是访求啊，主动去请教啊，善道呢是好的道理、好的办法、途径啊，都属于知周善道。察纳雅言啊，去体察、接纳这些好的谏言，雅言是好话、正言。深追先帝遗诏。就是深深的呢能追念自己父亲啊先帝的遗诏，因为刘备提醒他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而且提醒他为贤为德啊可以服人，所以孔明也再次提醒陛下要记得父亲的这些话，要有提升自己的贤德才能服得了大众。臣不生受恩感激啊，陛下能这样啊，那微臣呢会非常的感动啊，非常的感激啊。所以今当远离啊，孔明啊现在要北伐了，临表涕泣，他是自沉的流露啊，边写呢不知不觉都是在哭泣流泪啊，不知所云呢 就怕呢自己呢这么多这个情绪啊这情感呢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这孔明因为这真情流露啊，也怕是不是说的不得体了，所以最后也讲不知所云呢，有不当的地方啊，请陛下见谅。其实都是肺腑之言呢，都是值得呢，这个流禅呢，醒思的地方。而这个文章里面呢。十三次提到先帝，七次提到陛下，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忠心，念念不忘先帝，要把念的这个恩呢，要报在回报到这个国家，回报到后主身上。而且七次提到陛下，其实也是苦口婆心提醒劝告他的君王。而且呢这个孔明呢他自己呢也是整个国家的丞相啊，他也是以德行啊感化了整个国家的人民，而且他也是爱民如子，很多的这个策略政策都是体恤老百姓，所以政通人和治理得很好。而且孔明廉洁就曾经就给后主刘禅有讲到的臣死后 家里啊绝对啊没有多余的高级布料，家里面没有，家外啊绝对没有多的钱财。果然呢，他去世之后啊都如他所言。所以一个臣子，一个国家这么高的领导者啊，就人臣能够廉洁啊，能够勤俭啊，所谓人臣恭俭啊，他很恭敬很节俭的，明其廉忠啊，他恭敬节俭的，就彰明了他非常的廉洁忠诚，这也带动了整个国家的好风气啊，难怪他蜀汉前期啊能出这么多的忠臣良将，这个跟孔明的以身作则啊是绝对有关联的。好啊，所以这是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啊分享的前出师表。那当然我们效法孔明先生的忠心呢，我们也忠于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也忠于我们的国家民族，忠于我们的文化沉船，我们真的都能效法孔明先生这一份忠心呢，那我们绝对相信了中华文化之兴荣啊，也可继日而待。而且我们也相信啊，我们这一份忠心呢，绝对感得古圣先贤历代的忠臣呢，在冥冥当中呢，护佑我们，保佑我们。我们也相信呢，这个孔明先生在天之灵，也会啊帮助我们。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谢谢大家。